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，感谢神祝福看顾我们。哦，我们又到我们家庭祭坛，我们同心献给神敬拜、赞美、祷告。那请大家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唱赞美诗。来颂咏真神，唱赞美诗339首，339首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。这首诗歌是有关今天诗篇18篇里面的一些信息。我们一起来唱：耶稣是我一切所有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生命喜乐珍宝，是我每日生活力量，利他我必跌倒。当我愁苦来救耶稣，无人像他如此可靠，使我欢喜，借我心忧，我俩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是极难是拯救。我到主前求他施恩，使我恩福丰厚。他上十字光将甘霖，他使和田尽谷丰收，日光甘霖，和田丰收，我俩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我愿做主中仆。恩主对我何等信实，我怎能不认主？跟随主行必无错误，我蒙救主日夜看顾。跟随主行，蒙主看顾，我俩。耶稣是我一切所有，在世别无恩友。我心靠他，终生靠他，直到世路尽头。得此良友，生命丰盛，人生美满，喜乐无忧。生命丰厚，喜乐无忧。感谢主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所有。我们今天来诵读圣经诗篇第十八篇。诗篇第十八篇，传道给他一个题目叫做《得胜的凯歌》。得胜的凯歌， 是一种永远的得胜，叫做胜利中的胜利，得胜中的得胜。诗篇18篇，这一篇一开头就向我们说明，当神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那大卫感恩，作这一首经诗。来纪念神的厚恩，神的救赎。所以本篇也是一篇回想诗。回想诗就是回头想一想，回头看一看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原来神确实是我们一切的所有，就是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339首。神真的是我们一切的所有，这是这诗篇18篇里面的内容，也是大卫回头看、回头数算神的恩得到的结论。那这篇得胜之歌，不是像以往神救他脱离仇敌一次、二次的得胜，这次的得胜是叫做永久的得胜。是所有得胜的总称，是永远的得胜，啊，特别是在50节里面的预言，哦，永远的得胜。那我们分为好几段来分享，啊，这一篇比较长哦。第一段哦，就是1节到2节，诗人大卫他用10个称呼来赞美神，啊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诗人用10个称呼来称颂他的神，来一节。耶和华，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言饰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依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。是我的高台，哦，那在这一段里面，这10个称呼是诗人对真神深入的认知，也是诗人与神密切关系的流露，是信仰的体验，也是信仰的见证。一开始，他就向世人来见证，真神是他的力量。我们软弱的时候需要力量，恐惧害怕的时候也需要力量，面对仇敌撒旦的攻击更需要力量。但力量是从哪里来呢？这里说力量是从神来，神是他的力量。诗人深刻体验神是他的力量以后。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爱你，耶和华，我爱你。”这句话是从他的内心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一句话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今天对神、对我们的主耶稣，有说出这一句话吗？说出的时候。是从我们的内心自然流出来的吗？我们对我们的太太会说“我爱你”，对我们的家人会说“我爱你”，对我们的孩子说“我爱你”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对我们的真神主耶稣基督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”？好，那这个10种对神的。赞美跟称呼呢，都有它10种的特色跟它的教训。应该我们没有时间来去分析10种的教训。他称神第一，神是他的力量；第二，神是我的元帅；第三，神是我的山寨；第四，神是我的救主；第五。神是我的神，第六，神是我的磐石，第七， 神是我的投靠。第八，神是我的盾牌。第九，神是拯救我的脚。第十，神是我的高台。神将它抬高起来。啊，每一个十个称呼都有它的教训，都有它非常宝贵的意思在里面。那这十大依靠呢？是迦南地常见常谈的事情，好像磐石啦、盾牌啦、吹角的号声啦，这些都容易让人家体会。那这十大依靠呢？也包含了人力、物力，还有神力。那这三种的能力呢？是自然界，还有人界，还有灵界，这三界都在神的掌权中啊，人力、物力、神力。好，那这三大称呼呢，有属于保卫性的，也有属于攻击性的，又有一些是属于进攻以保护联合性的。我们为主打美好的仗，成为主的精兵，有时需要进攻，有时需要防守。我们靠主得胜，有时需要静，有时需要动。那这十大称呼，神为我的什么什么，那么说明大卫个人与神亲密的关系，请问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呢？你能够说出神是我的什么什么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神是你的什么？神是我的喜乐，是吗？神是我的依靠，或者神是我的财产，是我的产业。等等，你能看你能够说出多少？然后呢，这十种对神的描述，说明神是我们一切的所有。确实是这样啊。那我们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3节到19节，3节到19节是神拯救的能力以及神的权威。神拯救的能力与他的权威，那这一段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岁月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岁月？从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，对第三节，对于未来，我们要学会信靠交托。第三节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怎样？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对于未来，我们要信靠神，交托神。请注意，神拯救我们人的次序有他的次序的。第一，你要神拯救你，你应当跪下求告神，这是第一种态度。第二种态度呢？当你跪下求告神的时候呢，你应当赞美神，不要只是懂得祈求神救你、神祝福你、神怎样、神怎样给你，你要先懂得赞美神、尊荣神，让神喜悦，让神得荣耀。跟着呢，第三，这里说，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，这是神拯救人的次序。先跪下祷告，第二，在祷告中先赞美感谢神，第三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仇敌中被救出。这是我们生活的态度，也是祷告的态度。对于现在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对于现在，我们要知足跟顺服。19节。19节这里说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 他又领我到宽阔处，那就是现在咯。现在我们的生活情况，就是已经在宽阔之处了，不是吗？我们的生活条件各方面，家庭、事业各方面都在宽阔之处了，都蒙神祝福、蒙神拯救了，蒙神的改变了。因为他救我，脱离患难，脱离穷苦，脱离一切一切的痛苦，因为他喜悦我。我们是神心中的最爱，我们是神心中最疼爱的人，所以他救我，所以这里说他喜悦我，喜欢我，感谢神哦。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要去明白体会的。那对于过去呢，我们要回头数算主的恩典，就是四节跟五节。四节，曾经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烈的激流使我惊悸。第五节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这里是他回顾他的岁月，回顾他的过去。他说：“曾经有死亡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曾经有这个绳索，怎么样临到他？网罗怎样的网罗他？这些都是曾经过去发生的事。那就是过去，我们回顾神怎么样的救我、保护我，哦，与我同在。”所以这一段呢，3节到19节是对于未来我们要信靠交托，对于现在我们要学会知足跟顺服，对于过去呢，我们要回顾数算主恩啊，这是第二段。那我们就到第三段，第三段就是20节到30节，那这一段是在讲神悦纳人的原则，以及神做事的方法。哦，大家请注意，这一段在教导我们说，神悦纳人的原则，还有神他处理事情做事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看21节，这里说，因为我遵守神的道，因为遵守了神的道，这里说，因为我未曾作恶离开神，这是神悦纳人的原则。再来，22节，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去。哦，因为神的一切典章律例常常在我面前，更重的是我未曾丢去。所以我被神悦纳的第三个原因，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23节，因为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有没有？再来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罪孽，23节下半段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这些啊，这些记载都在说明神为什么会悦纳大卫，神为什么会悦纳某某人。第一，因为我们遵守神的道；第二，因为我未曾作恶离开神；第三，因为神的一切典章律例藏在我面前，我没有丢去；第四，因为我在神面前做了完全人；第五，我也保守自己不去犯罪。远离这些罪恶，所以结果呢？因为这样，结果呢？24节结果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中的清洁偿还我。所以25节到27节，因为这样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。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，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 你看，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咯。前面是说神悦纳人的原则咯，现在这里看到神做事的方法，你是弯曲的，他就用弯曲待你；你是慈爱的，他就用慈爱待你；你是完全的，他就用完全待你。这是很公平的，这是神处理事情的方法啊，怪不得今天许多人要神的祝福却得不到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弯曲，却要神正直来待他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非常的重要。神悦纳人的原则跟神处理事情的方法，看到了吗？再来，我们进入到第四段。第四段就是31节到42节，诗人述说得胜的经历，诗人述说他得胜的经历，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？大卫他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，31节，大卫承认神是唯一的真神。真神特别赐给他力量，战胜一切的邪恶。31节，我们一起读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32节，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真神。他带领我行完全的道，他是我的神，就是我的真神。这位真神不但带领我，他还在教导我。我们看34节，他教导我，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啊！他不但带领我，他还教导我啊！所以，我们信徒在神的旷野里啊，神教导了我们很多的功课。那神在他的圣殿里，他的教会里，也教导了我们很多的道理。我们在信仰的学校里受教导，我们在神的旷野里受训练，那甚至神有时还有我们把我们推到战场上去接受考验，接受这些艰苦的经历，在战场上，在旷野里，在教会里，这一切都是神在教导我们，在训练我们的种种遭遇跟实际的体验。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成长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国的精兵。好，这是第四段，我们进入到第五段哦。第五段就是43节到48节，神是我荣耀，他使我在荣耀中生活。这一件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看到神不单救我们，他也赐给我们荣耀，并且他使我们在荣耀中生活，在荣耀中生活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！多么大的恩典啊，跟祝福啊，多么大的尊贵啊！所以圣经说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，圣洁的国度。是神宝贝的儿女，就是神是我们在荣耀中的生活。43节到48节，43节我们来读：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你看到了吗？神立我做列国的元首啊！特别是指大卫了啊，大卫君王做了以色列国的君王，以致我素来不认识的民也来侍奉我。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！这种荣耀是神赐给他的。他自己是一个牧人，一个牧童，一个在旷野牧羊的人，谁理他呀？谁会看重他呀？更不要说做君王呀。但是神却是这样的赐给他这样尊贵的、荣耀的这种地位、这种人生。神立他做列国的元首。第二，44节，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号，就必顺从我；外邦人要投降我，连外邦人一听见他的名声呐，就投降。就顺服啊！你看，如果靠他自己，能够使人这样幸福吗？是神赐给他的权柄能力，是神给他的荣耀恩典，让人家一听见他就投降，就顺从。你看，多容易啊！不费一兵一卒啊，人家就投降顺服了。靠自己打到半死，用了多少的心机手段，人家都还不怕我们，人家都不服我们，甚至还欺负到头上来。但是神赐给我们荣耀的时候就不同了。再来48节，这里说神把我抬起来，来一起读48节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，有没有？神把我高抬起来，高过那些攻击我的人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受一些委屈，甚至是受一些冤屈，没关系啦。我们应当忍耐，应当安静，因为到那一日，神替我们伸冤的时候，这些人就要在我们的面前羞愧，在我们的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因为神要使我们高过他们，他们就在我们的脚下了。那46节，这里说。神是永活的真神，46节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哦，神是永活的神，神是伸冤的神。哦，47节，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的，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。这里48节看到神是拯救的神，48节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这几节圣经都说神是永活的神，神是伸冤的神，神是拯救的神，特别是神在拯救我，拯救我。来，我们做一个结论。结论就是在49节到50节，我们来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这是结论，得胜的凯歌。永远的得胜的结论。大卫王因为经历了神的大恩典、大拯救，又蒙神赐福，使他在荣耀中来生活。今天我们也经历大卫的恩典，我们也是蒙神的大恩，也蒙神的大拯救，又蒙神的大赐福。又赐我们荣耀，给我们在荣耀中来生活，作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诗人大卫呢，在最后的时候，再次向神感谢，向神称颂。我们也应该像大卫这样， 向神感谢，向神称颂。那五十节呢，是得胜中的得胜，是永远的得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十节这里出现一位受膏的君王，看到吗？那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永远的君王。原来这一节是在预言预告弥赛亚救世主的出现，弥赛亚永远的君王。那这位永远的君王弥赛亚的到来，他有两大重要的工作，在五十节里面看到。这位弥赛亚，第一，他要施极大的救恩，他要成立极大的救恩来施给我们世人。第二，他要施行慈爱怜悯，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，也叫做恩典时代。因为这位永远的君王，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他要做两件事。第一，就是成立救恩，施救恩给我们；第二，就是要在我们的救恩过程里面不断的施慈爱怜悯，来抚庇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感谢主，这一篇诗篇十九篇就讲到这里。这一篇确实是一篇得胜的凯歌，并且是永远的得胜，是得胜中的得胜，就是启示录那第一印胜了又要胜的那个永远的君王，得胜的君王，得胜的信仰，得胜的教会，得胜的儿女，得胜的王子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那我们就到这里，机会结束，大家就自己去祷告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